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首先一起来祷告。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听的让讲的一起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考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范畴。这个范畴会影响我们整个灵命，整个灵命的成长。这个范畴就是我们祷告的生命。我记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一开始参加聚会就在学习主祷文，我想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祷文。无论是我们是小孩子或者我们是长者，对他并不陌生。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今年他都75岁，我们是同年一起成长在越南那里。因为在越南有灾难，所以我们走不同的路，去最后去到加拿大。我就差不多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他，其实 都是想跟他讲耶稣。有一次我问起他，我说你还有没有记忆的？他说有见证，我还记得主祷文。他用法文来讲，因为越南他说 Not too bad， 即是法文讲出来就是讲到一个主祷文。所以记得一个童年的回忆，虽然是对整篇主祷文未必一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是总是那些文字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是无论是怎样，我觉得是对很多人，对我自己是一个陌生的祷告。有几方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位主所教导，他是有他很独特的体见，他是最有权柄来教导他的门徒，教导我们这个主祷文。因为他是神，因为他也是一位完全的人。在伯罗书里说，他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他要跟人说，他说见了子的就是见了父。我想没有人可以这样说这句话，只有他是这样。他不单止是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因为他自己是神，他亦都是对做人对人亦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无论是我们的苦难，无论是我们的疾病，无论是我们所经历一切的软弱，圣经都告诉我们，他是知得很清楚。在他人间这33年，他都经历过你和我所经历的一切。圣经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也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使徒主 他那個冒犯禱告裡面他的教導，我在這裡想跟大家在這裡分享一點一滴，就是學習來修正我們經常包括我自己在禱告裡面所犯的弊病是跟主所教導的不同。第一點就是在禱告裡面內容的次序，這件事我們很快脆就會明白，這個裡面的禱告的內容總共是有七樣，頭的三樣呢就是你的名，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第二樣呢，願你的國降臨你的國，你的名你的國你的旨意，然後跟住呢，啱啱就詩歌入邊都帶主席都帶我哋唱，係講到關於我哋嘅，我們的需要，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我們的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我們的軟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我們的危險，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每一樣入面都可以預用很多篇幅出來寫，所以今天我亦都沒辦法跟大家解釋，我亦都不懂得這麼多，不過按照我自己片面的認識，我想跟大家有少少的分享。一個人的名字叫假建成，我相信我爹哋是我出世或者我出世之前，他心裏面對我有一個期望，希望在我人生裏面我能夠建立到某程度的上的成功。假建成，我想大部分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背後的意思，父母都是出生的時候要擠上去，但神的命就是絕對不同。神的命是他自己向人啟示出來，如果不是我們不會知道神的究竟是怎樣，是神他對我們一個啟示，在他的啟示裡面我們對這位神我們認識，我們知道他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我們知道他是公義的神，我們認識神種種不同的原理，他的性格，我們也知道神的名是榮耀的，是被尊崇的，所以神的名不可以因着我們自己的生活行為來給到不認識神的人來亵渎，這個是神他是很關注很關注這件事。神的名，你的名，你的國，你的國就想說到是不是個國土的領域，而是神的掌權在人的心裡面，他的統治，這個國度的統治在人的心裡面，亦都在这个地上。你的旨意就是神他种种完美的旨意，我们知道神这个旨意在天上，在那些天使众圣徒中间是完全毫无难阻，唯一在地上在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没有顺服的心。当我自己看回我自己，很多时候生命裏面都跟神他的旨意有很多的衝突，這個是我自己需要一生學習的功課。在這裡我就想講一講回個禱告內容的次序，陌生的地方是怎樣呢？我自己我都不習慣，都不習慣這些次序，很多時候我覺得 是在我们的次序的安排的优先次序里面，有些好像喧宾夺主那个势，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一般的代祷事项。关上我们都是首先我们提到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无论我们子女的升学，无论我们有什么安排，有什么打算作移民，都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去先。那这个因为好像是人之常情的样，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为什么陌生的样，我自己在这里都学习很多功课，我都尝试在这里真的转变了我自己祷告那个方向。那没错，在这些祷告事项里面，虽然有时我们说是的，人的需要去先，邀请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是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到最后那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提到非洲的宣教士，即是神的角度里面，我都算是有交代的。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是走到尾声里面，然后跟着又加上一句阿门，这样就结束。这些其实是，不是完全真心的样子，那么我们都需要在祷告里面学习。就算有时比较可能说熟灵一些又这样，为某某人他自己的得救来祷告。当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记得我自己当我仔结婚的时候，我都很希望他的新抱是信耶稣，所以都奉为他有女朋友的，我都希望我带他信主先。但是我当检讨回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真的那么圣洁，真的不好，那个动机是好自我中心，这个正正不是主他所教导，是希望两夫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价值观。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幸福的婚姻。我们见到这些动机都是自我中心的动机，然后再加上去为了美其名，使到神能够在个婚姻中得着荣耀，没有忘记他的名，没有忘记他的荣耀，但这些不是主耶稣教导的旨意。因为我在学习这些祷告的时候，我就见到他真的被忽略，他对我来说是陌生，虽然我从小我就学习到这个主祷。第一，我跟大家有分享的就是讲到那个祷告内容里面那个次序，在我们经常生活里面和主他所教导我们的是有所不同。第二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冒犯祷告里面的，就是这个祷告的开始和那个结束都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敬拜、一个赞美和一个感谢。祷告开始和结束都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敬拜、赞美和感谢，开始结束都是这样。这个呢，对我觉得又是忽略又是陌生。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最容易令到的灰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好像同神接触不到，祷告完了，即是其实好像个 shopping list 你给完了，他买什么买什么完了，你都会自己发问，咦，这个是祷告的吗？好差啊，就一个就算是当做一个报告都很差，然后跟着问自己， 今朝早你祷告嘅系乜嘢？我好多时候我都答唔到自己。咁久而久之咧，就变咗冇咗信心，冇咗味道，冇咗 feeling。好似有时我哋开呢部机嘅时候，见到一样嘢，冇 connection。无论系冇 WiFi 或者冇 connection， 即系同神系接触唔到。呢、这个系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去做祷告嘅时候，佢要时时都面对呢个问题，就系、是、从小祷告变咗不祷告，可以了解到，即系从呢样嘢可以了解。但系呢度咧？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教导，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开始和末了，都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敬拜的气氛，带我们进入一个赞美，然后带我们进入一个感谢。这个正正是诗人他都教导我们，当你要亲近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是有些特别的门，如果你摸错门你入不到。诗人怎样说呢？他说当称颂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不是立乱就是这样，一来到就急急脚是这样跟神说，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不是这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咁教会都有所学习，咁而家喺本堂度咧，我哋已经有好多年咁样，就系、是、个祷告会咧，礼拜三个祷告会咧。我们加插了一个祷告会，叫做感恩祷告会。目的就是什么呢？来到开始的时候，现在还更加方便，因为现在全部网上，就可以是怎样呢？就是首先给弟兄姊妹讲一讲，给大家听，讲给自己听，讲给会众听，弟兄他有什么事项是他带出来的感恩，因为神听了祷告，听弟兄姊妹的祷告，为了他成就一些事情在他生命里面，在他家人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好的。我见到呢，那个礼拜三就是感恩祷告会呢，是特别的参与是多的，是令到人兴奋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因为 Zoom 在家里有小朋友，他已经开始有五六个一起来参加，所以这个也都是给我们年长那些的一个很大的激励。不单止是在公讨或者在祷告会里面，我们是这样学习，我自己都有一个学习，就是每一次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用不到我习低的，因为这个是个习惯。我总是开始的时候我想，这过去24小时我有什么事情是我要感恩的，我跟神提出来。因为太提二十几年前那些不好，因为刚刚24小时发生那些事情，或者48小时都 OK， 不过真的总之不要动油条，这样就可以讲出来为了什么事感恩。思想一下，其实有时我们觉得不是很需要挤那些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滴，你都见到神真的有无限的恩典。特别是当你自己好像很 down 的时候，你见到好像那个诗歌颂主或数主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每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色彩，有神加插入去很多不同的恩典。 敬拜、赞美和感恩，不单可以帮助我们同神来建立一个接触点，带我们来进入神的面前。当我们敬拜、赞美、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我们来思想到神祂自己的奇妙，祂的伟大。我现在早上我学习了一个习惯，就是来到我的窗口，我望一望那些屋檐，看一看那天在那个屋檐那里会不会见到月亮，会不会见到一粒星。那这几天我都是见到，今早上我以为见不到，所以一见到特别开心。有一粒星是很光的，我不知道叫什么星，那些法国人都叫做 The Northern Star， 就是北向北那边的星。那这个是特别光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当在这里见到这些星，今早上还见到一个很圆的月亮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可以在这里思想这位神祂自己的创造的伟大。这几天我在这里计一条数，因为有很多东西对我都是很陌生，是讲到这个光，我们眼所见到这个光，这粒星它所发出来的光，究竟是隔我们几远。那些科学家的一个名词，它叫做光年，一讲出来都是天文数字，都是计算不到。但无论是怎样，这些光年里面讲到兆，兆来做单位的数字，当我计到我自己的寿命，而我说我就算我今世是万岁，原来很喜欢称的人婆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说就算我有万岁，我都行不到这粒星那里那么远。当我们想到神祂那个创造，我亦都是想到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讲，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祂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跟着祂说，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们见到神祂的创造是这么浩瀚，祂创造这个宇宙是这样的浩瀚，我们很容易跟耶利米先知他所说的共鸣。他说主耶和华看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和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即刻来到神的面前说出我们的需要，有时我们见到这些需要，我们都不敢祷告。某某人跌断了脚，某某人生 cancer， 这些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成的事，是一个大山。但是这里耶利米他就说到，他说在神你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是首先将这位神我们来赞美祂，我们来高举祂，我们来思想祂自己的伟大的时候，因为我们见到我们无论是大山小山，我们所要面对的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对神来讲都是很微小，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是微小，但是神却很大。所以感谢神，在这个冒犯的祷告里面，主所给我们的教导改变了我们祷告里面的次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始敬拜赞美祂，不单止给我们一个直接触点，更加是因为是这样脱离了这个自我中心，来专心来仰望，将我们的焦点挤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的信心也都会增加。不单止当我们集中在神的荣耀、祂的国度、祂的旨意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祷告不是来强迫一位不愿意的神来给我们一些祂不愿意给我们的事，这个是主耶稣他想教导我们在这边冒犯祷告的。我们不是跟神在咬手瓜，结果咬赢了，你不想给嘛，但现在我就死了，你都给了我，不是这样。祷告乃是将我自己的旨意，你信着神他良善美好的旨意来祈求。李若翰对我讲一样嘢，我系好服。佢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再讲嘅话，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即系神存咗一个坦然无惧嘅心。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知道系我哋系唔系强迫佢，而系照着嗰个旨意嚟祈求嘅时候，圣经嘅应许就系话，他就垂听我们，就俾我哋有信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无不得着。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向他求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另外一个知道，就是知道只要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我们祈求完都未收到个礼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礼物按到他来的，真是很感谢神。我们很有信心神他会成就了。所以当这个祷告不单止是开始到结束的时候，它是一个感谢的结束，是一个祷告，但已经到结束那里已经变成了感谢，因为知道那份礼物是来的，时间是神他自己掌管，是他控制，但已经深信这个礼物是成就的，是来的。我们刚才讲到祷告里面那个次序，有先有后，跟着我们讲到个冒犯祷告里面，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里面都是有一个敬拜赞美和一个感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些，大家也都可以在这里尝试，如果之前未尝试的话。但是跟着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是不可以学习的，就是这个祷告不是每个人都祷告到， 这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魔鬼他不祷告，魔鬼他不能够讲，他上祈祷的时候不能够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能够做，不能够做这个祷告，因为他都不属于这个大家庭，他和主耶稣和天父和圣灵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是有些人可以，是有些人就可以。在这里讲给我们听，什么人可以做这些祷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凡我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我自己的意愿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差我来那位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使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子而信的人得到永生，并且在末日要使他复活。保罗都有在这方面讲给我们听，什么人能够做这些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说他按着神啊，他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即是我们已经入了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见到这里好像不难的，能够做这个祷告是不难的，但是他觉得是有一个很重的代价，是一个血价来的。耶稣的血价来救赎了你和我，对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只有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才有这个血缘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家庭里面的祷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在天上。今天我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呼召，但我觉得这个都发出一个挑战给我们每一位，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或者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藉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安静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很大人生的挑战，成为神的儿女好像很荒谬，因为主他跟我们说这件事。如果你是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这个属天父的大家庭，这个血缘的关系，我们可以就做这个祷告，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的教导就叫我们 祷告的时候不要做 show， 不要表演给人看，是叫我们安静躲在房间里面，关了灯，就像现在我们说隔离一样，不过这个不是，这个是自我隔离，隔离在这里为了安静，为了祷告。但是这个主祷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它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祷告，不是给一个独生独养的仔或者的女儿，很自私地将一切的需要来向父神来祈求，让他自己得到满足。这里一开始说是我们来的，大家都是要记住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父是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亦都是我的父亲，我们有共同的血脉。所以无论这个大家庭里面是有什么弟兄姊妹，是在国内，是在国外，港外港外，但是无论是怎样，他们都是在神的国内，都是在神的主权里面，都是在父子圣灵那个名下，是属于神的，都生活在这位父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好像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祷告。所以当我想到我们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样东西，就是既然是有这些血缘的关系，我认识他几多不是最重要，但我们对于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应该有一份额外的亲情？是不是应该一份额外的爱护、额外的体恤、额外的包容？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彼此亲爱、彼此相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出来？因为我想大家可能都好像我一样，有些人好像我们不合契，有很多人好像看不顺眼一样，有些人好像对他好像很多敌意一样。但这个我们提醒我们，本是同根生，我们都有共同的天父，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主，他是用他的血价来将我们买赎回来。我刚就很快就跟大家分享了，一起思想了这个主祷文里面，这个无犯祷告里面，我们有几样，至少我自己是需要学习修正的地方，无论是祷告的内容的次序，其实有先有后，祷告开始和结束是有头有尾的，都是用敬拜赞美和感谢，还有也都是提醒在祷告里面我们的血缘关系，因为是亲疏是有别，魔鬼的绝对不能够做这个祷告。主教导的主祷文就在这里，阿门之后就完。但我见到这位主教好像都是担心那些门徒，担心我，担心你，完了之后不知道吸收了多少，有很多不明 吸收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去祷告呢？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呢，就主他讲完这么多东西，他不知道我们学了多少，不知道我们接下去会不会祷告。所以跟着呢，即是跟门徒讲一个比喻，来真的挑战，来鼓励，来劝住我们，在一个门徒的生命里面是要祷告。因为既然我们刚刚讲，很多时候我都是少祷告，然后不祷告，他现在他是想交到了之后都是要我们走回这个祷告的道路。有很多人讲啊，真的我不懂怎样祷告，这句话是听得很常的，一说关于祷告我不懂怎样祷告。但是一个秘诀呢，好像主所教导的呢，就是我们不怕不懂，你祷告一下就懂了，这个就是要我们在这里祷告。所以主就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两个重点。第一样嘢呢，我叫做有求必应。得啦，你祷告就得噶，系咁样个意思就咁样。我读出嚟俾大家听。佢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跟住好似有一个解释咁样，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没解释到，其实即是讲你即管去祷告啦，得噶啦，一定得噶啦，有求必应。咁但系主唔系净系咁样用呢个取向讲嘅，除咗有求必应之外，主都同我哋想解释一样嘢，系用公心。他是怎样呢？他说因为是有一份父子亲情的，你祷告吧，得的。跟着解释一下，神会垂听这个祷告，因为有父子亲情在里面。我读出来给大家听，我就很快就结束。刚讲到祈求啊，敲门那些东西，然后跟着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这里想比较两位父亲，地上的父亲不是完全都带着很多瑕疵在他生命里面，但是这样的父亲，这个地上的父亲，耶稣说他都不会整蛊他自己的细蚊仔，会来给他条鱼那时候要给他条蛇，求面包那时候给他一粒石头，不会这样，不会整蛊我们那些仔女。他说既然是这样，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这位天父是完全，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真正的需要，他岂不更把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特别是当我们想到神他既然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自己的仔，他岂不白白将他和我们所求的事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讲出的比喻，是叫我们要祷告，要祷告，要有求必应，父子亲情。好，讲到这里，我想我都需要多十集过来讲嘢，咁我哋做一个好告结束。 天父多谢主耶稣对留下这个主祷文，对我们可以学习，让有一天我们对他不单止是不陌生，而且在我们的祷告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来，求你就听我们的祷告，将圣灵所说出的话继续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